官媒報導無畫面，習近平究竟在哪裡？全球負債最多中國恒大在美國申請破產，目的是伊國。裝備戰，俄國稱發明隱形戰衣，烏克蘭導入瘋狂麥斯裝甲，北韓測試最強大導彈。研究證實 ChatGPT 存在左派偏見， AI 訓練或想實現某個目標。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8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今日要闻，我是艺玲。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嘅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7月底为两名新晋上将受衔后，从8月1号至今未见踪影。外界推测8月1号起，中共高层可能集体在北戴河度假，外界称为北戴河会议。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15号出席首个全国生态日开幕式，据信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但是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现身，引发外界议论，纷纷猜测背后原因。请睇报道。
官媒新华网在8月18号的头条报道，习近平复信给南非德班里工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只是复信，自然没有什么相关的画面。人民网头条就是转发了这篇的报道。奇怪的是，在17号晚官媒发布通稿，说习近平主持了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洪灾的相关问题。央视新闻联播超过8分钟的报道竟然没有任何的会议画面，全程是念稿。新闻网、人民网的相关报道中亦都只有文字。另外有媒体人发现，央视留在网上的新闻联播直播版本和后来的重播版本明显不同。直播版本只是有一句话的口播，说习近平主持了会议，具体内容没有播出，看剪辑痕迹是被撤除了，重播版本才加上去。中国财经观察人士秦鹏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这一次的央视报道看起来是非常的诡异，就好像是为了应付外界的这种质疑，以及满世界地找这个习近平讲到底去哪里，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演的一场假戏，亦都就是说他没有画面，没有真实的相关报道，而且前后比较诡异的进行删了又放回来，更加似不光只为了应对这种危机，然后是编造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写了一个小作文，但是看起来是粗制滥造，所以不合格。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表示，官方报道没有画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习近平身体不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习近平心情不好，开的会议可能效果不如人意，没有达到他的预期，所以好像这样的会议就干脆没有画面。根据报道，这次会议指出要精准预警响应，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和灾害预报的联动，突出临灾预警，做好点对点精准预报和滚动更新，强化预警指向性，落实直达基层防汛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加强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落实应急预案行动措施。会议要求各级的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的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消防救援队伍、军队和武警部队要勇往直前。而这次华北洪灾中没有预警泄洪，官员集体消失，不见到军队武警救援，官方宣传唯有用去年的旧图片，正是饱受民间批评之处。分析认为，这一次央视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当局亦都知道这一次的所谓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出现了很多漏洞，有很大的乱子，这样让习近平非常之嬲。黄克认为，在对内对外有一套应付得下去的讲法之前， 习近平可能仲会继续隐身。佢话而家问题系佢有形无形咁压力好大，咁样佢要准备一套讲法，面对各种党内嘅异样嘅眼光，佢要将目前呢一个情况，佢嘅做法要有个交代，要大家听起嚟仲听得落去，唔至于有人当场咁打佢个面。对于习近平隐身，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就有另外嘅解读。佢喺台湾政论节目中话，而家中国真系百病齐发，通胀非常嘅低，系衰退 ，CPI 系负价 ，PPI 系负价，然后人民币喺度贬值，股市喺度跌，然后债务喺度违约，所有嘅事都喺度发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系习近平，我可能亦都想匿埋，因为唔想面对呢一切啊。
曾经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正在寻求一家美国法院批准重组这间公司超过190亿美元的境外债务。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中国恒大向曼克顿破产法院提交的公告显示，该集团正在寻求法院承认它在香港、开曼群岛以及英属维京群岛进行的重组协商。中国恒大子公司天基控股以及景程亦都喺星期四申请咗破产保护。中国恒大所有境外嘅债权人必须喺下个星期之前对呢项计划进行投票。该计划需要3/4嘅债权人支持先至能够通过。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申请破产保护，该集团位于境外嘅上述三家公司境外重组程式将可能因此正式确认生效。中国恒大今年较早时候已经公布了期待已久的债务重组计划，这个是中国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计划。根据上个月公布的一份证券交易所文件显示，中国恒大在2021年和2022年期间合计亏损810亿美元。引发投资者对他提出的债务重组计划可行性的担忧。中国恒大申请破产保护的举动主要是保护正在进行重组的非美国公司免遭债权人起诉或者是扣押在美国的资产。中国恒大价值190亿美元的境外债券中有很多都受到美国法律管辖。如果这些债务重组获得法院批准，将会令到相关协议在美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并将杜绝任何可能在美国针对该计划提出的争议。身为全球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的中国恒大，在2021年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该公司在2021年出现的债务违约，截至到去年底，负债高达2437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34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中国恒大股票已经在2022年的3月21号遭到停牌。同一时间，中国恒大披露它部分中国银行业债权人冻结了本应该由境外债券持有人控制的20亿美元的资金。中国恒大的一批境外债权人威胁要因为失去上述资金而清算该公司的海外业务，双方关系进入白热化。自从中国恒大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占中国房屋销售量 40% 的公司都出现了违约。由于主要开发商未能够完成住房的项目，引发购房者的抗议和抵押贷款的抵制，金融体系亦都因此受到冲击。中国恒大的违约引发很多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目前中国最大的私营开发商碧桂园这个月亦都未能够支付部分利息。碧桂园表示预计将会录得上市16年以来最严重的亏损。该公司的财务状况令到投资者担忧，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波压力迹象正在显露。
俄乌战争后，很多先进武器纷纷在战场亮相。17号，三国同时公布自己的最新武器装备。俄罗斯宣称发明隐形战衣，能够令士兵在战场消失。乌克兰则将疯狂麦斯装甲运用在坦克中。而远在东亚的北韩亦不甘寂寞，将测试最强大导弹。请睇报道。
根据俄新社1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研究团队 RKHBC 军事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令敌人胆寒，好似哈利波特一样的隐形斗篷，帮助俄罗斯士兵消失在战场上。研究人员说，这个是一种由三层物质组成的植物，最里面一层可以反射穿着者的身体产生的热量，第二层可以吸收热量，防止热量从衣服中溢出，最外一层就能够反射来自环境的热量。这件隐形战衣能够阻止敌人和无人机使用红外线技术，热成像设备来确定俄国士兵的位置，令士兵可以完全隐藏自己的踪迹。同时团队亦开发了一种带有特殊护目镜的头盔和隐形战衣配搭，可以保护士兵避免受到热成像侦察设备的伤害，并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之下执行任务。之前有报道说，中共亦开发类似的隐形斗篷，只是他们研发的方向是阻止摄像头发现着住该装备的士兵，甚至是沿用人工智能 AI。不过该消息只是来源于俄国的官媒，所以该技术的真实性仲有待证实。在同一日，太阳报亦报道了乌克兰方面的成果。乌克兰军方首次将改装的英国挑战者2坦克投入战斗，这些主战坦克被发现装备了疯狂麦斯风格的装甲和新的战术标记，预计他们将投入俄乌战争之中。在照片中可以见到，这一款的坦克的侧面被安装了条形的装甲，这种装甲一般被认为可以防御火箭弹，保护坦克。在扎波罗热中部拍摄的视频中还能够发现，这些强化坦克的炮塔上有额外的装甲，能够防止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这些改装坦克将会配备给乌克兰最强部队之一，拥有2000名士兵的第82空中突击队。就好像拳击手一样，挑战者2可以承受打击并继续战斗，而世上其他的坦克可能在一轮之后就被击倒。目前在爱沙尼亚的布里奇斯少校在接受太阳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更具防御性的立场而设计的。布里奇斯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的速度不好像炮式坦克，因为他有很多额外的装甲。
ChatGPT 自去年11月推出以来，就被用户怀疑这个线上工具表现出显著且系统性的左派偏见，或者想实现某个目标。现在一项科学研究彻底地证实了网友的质疑。请睇报道。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一项由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专家进行的一致基于证据分析，对政治和经济具有严重影响的大规模研究结果，17号被发表在公共选择杂志上。东安格利亚大学这次研究团队负责人法比奥本木博士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来查找事实和创建新内容， ChatGPT 等流行平台的输出尽可能公正非常重要，因为政治偏见的存在会影响用户的观点，并对政治和选举进程产生潜在的影响。研究团队表示，一个主要问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是不是政治中立的信息来源。在这项研究中，团队要求 ChatGPT 讲明它是否同意总共62组不同的意识形态陈述，例如我们的种族和其他种族相比有很多优越的品质，我永远支持我的国家，无论它是对或者是错，以及土地不应该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而对于每一项问题， ChatGPT 都被问到它在几大程度上是同意英国典型的左倾人士工党和右倾人士保守党，然后将这些回答和平台对同一组问题没任何政治偏见的默认答案进行比较。这种方法令到研究人员能够测量 ChatGPT 的反应和特定政治立场的关联程度，同时为了克服固有的随机性造成的困难，每个问题都被问了100次，并收集了不同的答案。最后团队还对这些多重响应进行了1000次重复的引导，一种对原始数据重新采样的方法， 以進一步提高結果的可靠性，終於確認了該工具的助傾傾向。雖然該研究項目並未着手確定政治偏見的原因，但是研究結果確實指出了兩個潛在的來源。第一個是訓練資料庫，其中可能存在偏差，或者是由人類開發人員添加到其中的，而 OpenAI 開發人員可能沒辦法刪除這些偏差。第二個潛在來源是演算法本身，正好似發比奧解釋咁樣，佢可能會放大訓練數據中現有嘅偏差。發比奧話俾每日郵報知，呢啲模型係根據實現某啲目標進行訓練嘅。由於 ChatGPT 嘅使用人數眾多，佢可能會對選舉或者任何政治公眾投票產生重大影響。喺今年二月，ChatGPT 就已經發現存在咗左派偏見。例如 ChatGPT 会赞扬美国总统拜登的知识、经验和远见，不过就认为赞扬前总统川普并不合适。同时他亦都不会讲关于女性的笑话，因为这样做会冒犯或者是不恰当。但是与此同时，他就很乐意讲关于男性的笑话。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佩德罗多明戈斯就形容 ChatGPT 是一隻醒了的鹦鹉。当多明戈斯要求 ChatGPT 列出白人需要改进的五件事的时候，他给出一份冗长的答复，其中包括理解并承认特权，和在有关种族的对话中成为积极的倾听者。而当被要求对亚洲人、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做同样的事的时候， ChatGPT 拒绝了，因为这样的要求强化了有害的黑板印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